沙甸大清真寺位于云南省个旧开远蒙自三市的交界处，始建于清康熙23年1864年，总占地面积约2.1万平方米。1975年的沙甸事件中，该清真寺被毁。1981年沙甸事件平反之后，沙甸清真寺被重建。2005年，为了满足礼拜民众不断增加的需求，当地民众自筹资金对沙甸大寺进行了扩建。沙甸是中国著名的回族经济强镇，当地有大型的原生加工冶炼企业。沙甸有穆斯林的历史超过了600年，回族占全镇人口的92%。沙甸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有很多的美称，例如文化之乡、东方小麦家。这里诞生了很多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代表人物有古兰经中文的翻译者马坚教授、古兰经学者林松教授。观察人士原本预期，如果中国当局对沙甸大清真寺进行强拆，势必引起规模巨大的民众抵抗，因为50多年前的沙甸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民众反抗强权取得胜利的代表事件。云南沙甸纳加营回民穆斯林是元朝明朝时期军人的后裔，文化底蕴深厚，处事刚烈强悍。但是现在当地穆斯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就在沙甸大清真寺周围快速建起了铁皮墙，准备实施拆除沙甸大寺标志性的拱顶。旅美穆斯林文化学者马叙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惯用的手段去欺骗民众同意政府拆毁清真寺拱顶，而民众为什么会同意，有几个大背景的。第一，在拆除沙甸清真寺拱顶之前，先拆除云南通海纳加营清真寺的拱顶。中共的强拆在纳加营受到大规模的抵抗，但最后并未保护住清真寺拱顶。中共向纳加营派遣了几千的军警便衣打压民众，之后更加是大规模的搜捕民众。这个实际上都是在向中国穆斯林，尤其是沙甸穆斯林警告，边个要反抗强拆，坚决严惩。第二呢，民众是一个叛逆的时代，当国家恐怖主义在横行霸道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是不接受弱者反抗的。这是一个极端扭曲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在中国任何民众反抗强权都会被冠以恐怖主义，而当国家恐怖主义界定的恐怖主义被滥用的时候，无数的悲剧已经在中国不断上演，民众已经失去了抵抗强权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这个不是事实本身失去合法性，而是在这个反恐时代的背景之下，全世界扭曲认知所造成的。任何残暴的政权都可以欺压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而民众的任何反抗都会被定为恐怖行为进行制裁。在这样中国的集权洗脑的社会中更加是这样。在讲到中国政府拆除所有清真寺拱顶之后，是不是会按照他们所承诺的保留住伊斯兰经文学校时呢？马叙先生说，云南从2014年开始推行的两清运动已经很清晰地告诉世界，伊斯兰经文学校是不会被保留的。中共这次全国范围内拆改合并清真寺的长远核心目的，就是要瓦解穆斯林的信仰，要将过去穆斯林的所有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瓦解，最终实现同化。马叙先生指出，在强权摧残大众的信仰和文化，在游论弱势普通民众，在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的大背景之下，中共拆除清真寺拱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要拆除的就是穆斯林心中的期盼，消灭穆斯林为正义而挺身的勇气，最终两三代之内在中国彻底跟随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沙甸当地民众纳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武警已经进驻沙甸成2个月了，这几天更加多，政府在教学区的操场临时搭建了礼拜点，告诉我们可以在这些礼拜或者是去其他的清真寺， 之前納加仍反抗強拆，損失好大，幾十人至今仲未有放翻出嚟，都係按照尋印之事罪拘捕噶。我哋而家唔知道具體需要幾耐先至拆改會完成。群眾睇到滿街都係警察、便衣、防暴車，以及突然之間出現好多陌生人，心裏除咗恐懼，剩翻落嚟嘅都係對現狀嘅無奈。政府未有解釋俾我哋聽，清真寺好快就被圍起嚟啦。另一位當地馬女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大家都唔同意拆除清真寺拱頂嘅，但係人家要強拆，而且有錢有勢嘅人已經唔出嚟講嘢啦。普通老百姓又點能夠做任何嘅嘢呢？政府兩年前已經開始準備改造，派人逐家逐户走訪做思想工作，通過威逼利誘讓大眾簽咗拆除拱頂嘅同意書。根據沙甸當地民眾觀察，現在沙甸大街小巷隨處都可以見到雲靈牌的警車，一些大型賓館酒店已經住滿了，不接受私人訂房。流亡美國的人權活動人士維吾爾學者伊利夏提對美國之音說，1975年的沙甸事件是中共政府對伊斯蘭信仰、對清真寺的踐踏和褻瀆，導致沙甸穆斯林群眾進行絕地反抗，由此沙甸成為了近代在中國殖民統治下穆斯林反抗集權的典型事件，令人看到穆斯林為了信仰的獻身精神。所以近期很多人希望能夠看到沙甸清真大致通過當地民眾的反抗，最終能夠保住，不會被拆改。伊利夏提指出，中共政權有一個改變的，不能夠被忽視。1975年的時候，中國是一個落後的集權國家，在技術、經濟、教育等方面都處於很落後的狀態，而今天的中國是一個高科技集權政府，在習近平執政期間更加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提升。他接著說，譬如中共的監視已經落實到針對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監視，只要你有手機、家裡面有電器，大眾的一舉一動都是在他們的網絡監控之下的，所以這種無孔不入的監控之下，大眾已經變得不知道應該信哪一個了，不知道自己和別人的交談是否被監聽，不知道應該在什麼地方說話，聯絡一個人是否安全。在這種大背景之下，再現1975年這樣有組織的反抗活動的難度是巨大的。中共一開始以為依靠他們現在這種出動大量軍警進行鎮壓的方式可以將普通百姓震攝住，因此他們在上個月先以納加營為試點進行強拆清真寺拱頂，遭到當地穆斯林奮起反抗，雖然最後當地百姓幾百人被無辜關押拘捕，但中共的這種仇恨讓全世界更進一步看清楚他們的邪惡，所以在沙甸中共轉換手法，用另外一種方式對付民眾，也就是全面出動工作人員走訪當地每個家庭，擴大監控範圍。這種監控系統的作用就是發現哪個人有組織能力的，甚至有這種聯絡組織群送諗法的，被全部控制起來或者進行隔離，使他們沒辦法跟其他人聯絡，沒辦法將信息傳送出去。當地人生活在極度恐懼中，這種恐懼使到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抵抗心有餘而力不足。哈佛大學的魯斯蘭·尤蘇波夫博士從事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問題多年，在沙甸事件和沙甸穆斯林方面的研究是國際上首屈一指的專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尤蘇波夫博士強調，沙甸這座清真寺對於中國穆斯林是很重要的，這座清真寺的前身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徹底摧毀，現在的清真寺是後來政府批准重建，而且是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穆斯林的暴力鎮壓羞辱之後，中國政府批准重建的第一座清真寺。這座清真寺象徵一個新的階段，即中國政府和穆斯林社區關係的和解。尤蘇波夫說，在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文化政策背景之下建造的這座清真寺是多元文化時代的標誌，而今日中國政府拆除清真寺拱頂，亦都是向大眾表明當地人的情感、地方歷史、過去所允許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不再重要了。當前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上要同化，所有文化都要傾向於與中國漢文化融合，傾向於以強硬的方式去處理民族之間的差異。 沙甸當地人向尤蘇波夫博士傳來的消息稱，中國政府知道會有抗議強拆的活動，如同在納加營一樣。在過去一個月裏面，中國政府竭盡全力確保這類事件不會在沙甸發生。這種事件發生對中共的國際形象極為不利，同時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官員往往會受到上級政府的懲罰。尤蘇波夫對美國之音說，據我了解情況，當地政府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安撫當地民眾，其中之一就是出資搭建一個新的禮拜場所，第二就是在政府官員和清真寺管理委員會接觸中許諾政府將會承擔任何清真寺需要維修方面的花銷。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地政府在展示這樣一種形象，即清真寺的改建或者拆除只是政府對社區所做的眾多事件中的一件。政府所做的這些表面受禮的文章大大降低了民眾對當地政府不滿的看法，從根本上這個是關於社區權力關係意識形態的重構，但它看起來是政府在花大量的資金進行修復。尤蘇波夫博士接著表示，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特別關注的，納加營是一個小型的社區，清真寺周圍只有500名穆斯林，而沙甸總共有11座清真寺，沙甸大清真寺是其中最大的，所以從2020年開始實施的拆除清真寺拱頂的幾年裏面，沙甸其他10座清真寺的拱頂已經被拆除，只剩下沙甸大清真寺。這個就是為當地政府今日拆除大清真寺拱頂提供一個切入點，亦即政府將其他清真寺整改得很漂亮，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民眾可以保持他們的信仰，亦可以去清真寺禮拜，而其他清真寺在過去三年所發生的事情亦在某種意義上發揮了有利於今日去拆除沙甸大清真寺拱頂的作用。通過當地政府派人近期在沙甸的走訪，當地政府得出結論，大多數當地人已經對於拆除清真寺拱頂沒有反抗意識，只剩下這種強拆是沒有辦法阻擋的無奈。在講到中國政府在拆除清真寺拱頂後可能的舉措時，尤蘇波夫博士說，拆除清真寺拱頂是中共伊斯蘭教中國化5年計劃的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計劃即將結束，納加營和沙甸這兩座清真寺在政治上是中國伊斯蘭教的核心和象徵，現在他們被拆改或者即將拆改，這個是宣告5年計劃結束的標誌，有跡象表明改變清真寺外在的工程即將結束，但和拆除清真寺緊密相連的鎮壓政策將會繼續，而且可能會加劇，尤其是針對未成年人的宗教政策，即如何處理未成年人和宗教的關係。尤蘇波夫博士指出，中國政府規定18歲以下的人不能夠讀經書，不能夠參加宗教課程學習，不能夠進入宗教場所，更具體一點來說，就是不能夠學習宗教。這些小孩子是現在整個中國社區回族穆斯林的後代，他們的父母非常擔心政府將會推出某一個政策，將會對整個中國穆斯林社區產生長遠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個將會導致整整一代人脫離他們的宗教。更通俗一點來講，接下來的不是這些小孩子能夠學到什麼，而是政府會通過壓制他們根本不會有學習的機會。全中國範圍內拆除清真寺拱頂，拆除所有清真標誌，關閉拆除很多清真寺，所有這些跡象都表明中國政府對中國穆斯林的改造是不會停止的。美國之音記者試圖聯絡沙甸當地的伊斯蘭教協會和宗教主管部門，但是電話在撥打過程中全部斷線。有知情人士透露，雲南政府為了防止當地情況被外界了解，當地民眾接受外國傳媒的採訪，國外電話號碼、網絡電話號碼已經被甄別限制接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柯林發自澳洲的報導。